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主讲人、副主席、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感谢邀请我们办公室来参与到这个高级别讨论当中，我也带来了我们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问候，他们现在在德国出席其他的一些活动。应主持人的要求，我来说几个要素，讨论一下现在风险方面的情况。我要提出的这几点，在我们全球评估报告方面已经有所包括。我们最近减灾平台在一个月之前正式启动，我们就是重复一下之前说到的一些内容。首先就是受到灾难影响的人数现在越来越多，之前副主席也已经说到了，自然方面的灾害也造成了2390万人每一年流离失所，其他形式的人的流动包括强迫流离失所、自愿的移民还有重新安置，这些也是由于一些风险和环境的恶化，或者是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所出现的。经济方面动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使得很多移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在灾难当中的流离失所，这是全球性的一个越来越紧迫的现实。根据难民署的报告，大概有883000的新的内部流离失所人在2018年1月到12月之间出现，而其中60%的流离失所都是同气候、水灾和旱灾相关的。第二点，我们看到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这种负担的分享有不平衡的现象，人的损失和灾难的损失在那些能力最低、没有办法做好保护、做好融资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灾难的国家当中更高。地点、年龄、性别、收入、残疾以及是不是可以享受社会保障，这些都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如何来预测、预防和减缓他们的风险。穷人第三点，气候变化现在放大了一些风险，气候变化主要造成了灾难方面的损失以及发展的失败，天气的危险主要造成经济方面的损失，气候变化比我们预测的出现的更快，而且根据气专委的预测，气候变化会造成风暴、水灾、高温还有更长的干旱。我们在视频当中已经看到这些现象已经出现了。第四点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能依赖于过去做一个可靠的指标来预测未来，新的风险现在正在出现，这些水灾的绘图或者是降水的统计已经不能再用来进行应急规划，这些威胁现在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比如说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卫生方面的问题，让脆弱人群有更多的负担，同时对于农业也是如此，因为很难来预测 气候会怎么样变化。这些可能都会影响着庄稼的收成以及粮食的安全。比如说，根据气专委 1.5 度的报告，收成减少的，收成减少，之后缺乏粮食的人口可能会增长到3亿7千万。如果不采取行动来减少风险、加强抵抗力，这种脆弱性还有这种风险就会继续增长。我们必须要预测，并且在战略和规划当中尽可能灵活。我们也必须要紧迫地采取行动，有更高的目标。如果我们要实现仙台减灾框架当中的目标，我们就必须要避免创造新的风险，而且系统上的、系统性的，我们要减少现有的风险，并加强人们的抵抗力。最后，我还想说几点，需要更为紧迫的行动，来解决现在，刚刚我说到的这些任务。首先，发展规划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风险方面的情况，而且要认识到现在和潜在一些风险危险的复杂性。在这儿，我还想要强调，我们不能够只是侧重于某一种风险危险。因为这些风险的相互联系性，也就是一个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而且可能会加剧其他，这些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第二，就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的减灾战略，这也是仙台框架所说的到2020年要实现的，这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解决这问题，这必须要通过合作来实现。从气候变化建议到合作，现在国家都在制定减灾战略，同时他们也在制定适应调整的计划以及自愿的计划。此外，人道主义界还需要考虑到越来越多的需求以及越来越多的局限性。